好，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圣灵宝贵师，我们感谢你。主啊，今天你的儿女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全人全心跪拜在你的面前。主啊，因为主你就是一切真善美的源头，你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因为你是一切恩典的源头，你也是我们拯救的源头。你也是我们生命的归宿，主啊，谢谢主，今天你怜悯我们，你再次把我们平安的带到你的殿中，主啊，让我们来敬拜你，让我们来称颂你，让我们来思念你的恩典，让我们一起也是纪念你的作为，主啊，今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相信，我们也呼求你的圣灵宝贵师再一次充满我们，再一次充满每个心。主啊，让我们软弱的得刚强，让我们有疾病的得医治，让我们彷徨的得带领，让我们软弱的能够得胜。主啊，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在这个末世的时代能够成为神主你儿女的，你儿女成为神国的精兵，也在各个我们的生活的层面，在我们每一个地方，也在属灵的这个看不见的战场，主让我们可以成为得胜的旌旗，你是我们得胜的旌旗。感谢主，求主你的圣灵，你现在临到我们每一个，你在我们中间运行，所以让我们降服在你真理的大光之下，主，让我们能够被你照亮，也被你举起，让我们可以归向你。感谢主，求主你聆听，你垂听我们在你面前不配的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好，感谢主啊，感谢主啊！这个我好久没有听到这个粤语唱歌了，这个我每次总说我听那个粤语唱歌的时候，好像感觉不太一样。这个粤语好像天生就是为了歌唱的语言一样，这个跟一般的不一样啊。我们平时小时候虽然不太懂，不懂这个粤语，但是我记得那个时候多少年以前，那个大概30年以前了，唱那个在国内演那个上海滩的时候，这个叫那个歌叫什么，浪奔浪潮，哎，我听我觉得这特别好听，特别好听，所以我特别喜欢听那个粤语唱歌啊。所以非常感谢神啊，真的感谢神，在这种音乐中有时候啊，当然我们它有圣灵的成分，就是圣诗啊，跟一般的歌是不一样的啊。这种歌唱起来以后，我们真的好像已经到了天堂的感觉。感谢神啊，感谢神。我也特别感谢弟兄啊，我们同工今天啊，刚才读的这个圣经呢，诗篇68篇对吧？有一些经文打动了我。他说，当你的产业以色列疲乏的时候，什么？你使他坚固。我感觉到就是对我说的。为什么？好像我现在非常的疲乏，我真的有点累了哈。求主怜悯，我就求他，是的，主照着的应许来坚固我，来坚固我，不是坚固我，要坚固你自己的产业，要透过坚固我来坚固你的话语，你透过坚固我来坚固每一位今天来到这里的人。感谢主，我们实际上很多时候，我们的肉体、我们的心灵都会软弱，我们很多时候会遇到很多很多的困难，所以这些年啊，真的是有很多很多的信息要传讲。但是当我知道有这样一个机会来到大家中间来分享一个系列的时候，我很短的一个祷告，就有一个意，就有一个感觉或者感动回来，我要传讲一个系列，那就是得胜的信息。我们要得胜。第一篇啊，第一篇啊信息大家知道是什么？啊，在什么困境中得胜？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常常遇到困境。那第二堂信息是什么？在真理中得胜。不可少的只有一件，唯有在真理中，唯有靠着圣灵的真理才能够得胜。第三讲那是刚才在英文堂啊，我们有些弟兄们好像也去了。那这一个我讲了在神的爱中得胜，因为爱是我们最有力的武器，因为爱是我们最大的兵器。 爱是最大的能力，能力，所以爱也是最精彩的道路。所以我们感谢主啊，感谢主。那今天，那现在啊，传扬的，传讲的啊，将是最后一个信息，那就是我们在征战中得胜。弟兄姊妹，神的儿女，我们是爱好和平的，我们是喜欢和平的，我们是追求平安的。但是圣经反复地告诉我们，我们也是征战的精兵，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有敌基督，在这个世上有各种看不见的、看得见的男主。在这个世上，我们不仅要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也要成为上帝的精兵，不是为我们征战，乃是为真理而征战，不是为我们征战，乃是为公义而征战，不是为我们征战，而是为公平征战，不是为我们征战，是为上帝他的荣耀而征战。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常常忽略了这一点，我们不是做一个平安无事的人。实际上我们想平安无事，很多时候也不会有平安，因为那一个搅扰的灵，那一个是死亡和罪恶的灵，在这个世界上徘徊，它让我们不能有平安。但是我们就必须靠着神来征战。感谢主，感谢主。那我们回到他的话语，我们所传讲的永远都是他的话语。所以我们今天要讲的经文，核心的经文是在出埃及记第十七章八到十五节。感谢主啊，我们同工啊，非常的support 啊。我因为按照我以前的习惯，我就没有把经文放上去啊，都是同工放上去的啊，我就想当然应该放上去了。所以同工看到我这个 PowerPoint 呢没有这个经文啊，他们都已经预备好了，是吧？不知道。好，我们一起先把这段经文来先读一下，好吧？一起来开始啊，大家请。那时，以色列人来到腓立地，以色列人征战。摩西对耶和华说：“你为我们选出人来，出去和亚玛利人征战。明天我手里要拿着神的杖，按在山顶上。”于是约西亚照着摩西对他所说的话行，和亚玛利人征战。摩西、亚伦与户尔都上了山顶。摩西何时举手？但摩西的手发沉，其名叫耶和华尼西，就是耶和华是我旌旗的意思。好，所以耶和华是我们的旌旗，这是直接来的一圣经。我们感谢神的恩典，他的智慧的话语让我们真正认识这个世界，他智慧的话语让我们真正的明白我们面临的是什么。所以我们看到当他提起征战的时候，这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人类的历史啊，仔细来看，实际上就是一部征战的历史，就是一部战争史。在人类的第一个家庭，第一场战争发生在哪里啊？就在第一个家庭里头。那一个哥哥，亲哥哥叫什么？亚伯，因为嫉妒，因为上帝好像悦纳了他弟弟的计，而没有悦纳他的计。实际上上帝不是悦纳他，不是仔细看圣经，是上帝悦纳 约伯和他的祭，首先是悦纳了约伯这个人。亚伯，对不起，现在真的是有点累，哈，是现在也有什么我要说出来，赶快提醒我一下，免得我在错中行走不对了就。那个是亚伯啊，是以上帝悦纳了亚伯这个人，但是这位哥哥却没有反省，他就觉得上帝不悦纳他，就是这个弟弟他的缘故。所以他在嫉妒苦毒仇恨之下，他丧失了良心，他丧失了规矩，丧失了这个规矩，也更是把亲情置之度外，就把他的弟弟给杀了。所以人类的征战在第一个家庭就开始，罪恶也由此产生。所以我们来到神面前来看看这个征战，实际上在今天这个罪的时代，罪恶的时代是不可避免的。不要以为征战，有了征战就一定是有问题，就一定是我们的错。弟兄姊妹，你怎么看来到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啊，在出埃及记里面，这个第八节，首先就是说，那时亚玛利人来到利非丁和以色列人征战，这是什么意思？仔细读。当时这一个摩西带着以色列人出了红海啊，就往前走，在旷野里头，就来到了这一叫利非丁这个地方。这个时候，这个利非丁呢，也不是亚玛人住的地方，看得清楚吗？因为亚玛人来到非利丁，来找以色列人来征战，来寻找他，不是以色列人要给他征战，是亚玛利人来到利非丁跟他征战。所以圣经学者经过考古研究和历史研究啊，他们就得出基本的结论，就是说亚玛利人很可能在这之前住在利非丁，或者根本就不在，没有住过利非丁。因为亚玛利人跟以色列人是世仇，因为世仇，哎呀，这是我的仇家来了，所以我现在得到的消息，所以我就要去这个地方埋伏，就要攻击，就是因为仇恨，世代的仇恨啊。还有圣经学者就可能还有一种解释说，这亚玛利人可能真的以前住在利非丁。所以啊，人有一个特点，这个地方我以前住过，我现在即使不住了，但我还是把它当成我的势力范围啊，这一个，所以我不要是可以的，但你来拿去是不行的，对吧？我们常常人都有一个势力范围的感觉，所以这就是人的问题。所以总而言之一句话，不是以色列人要征战啊，是亚玛利人来到这里寻找他来征战。要记住这一点，不是我们想和平就可以和平的啊。那我们继续往下看。征战不可避免，实际上在这之前早就已经告诉我们，以色列人为什么要走旷野，看个地图啊，实际上以色列人要到迦南地，他完全可以不走旷野，他们是从这个埃及的北边尼罗河三角洲的塞兰啊，他要到往东北方向走的话，到那一个叫什么迦南地，以色列今天的地方，他应该最简单最平坦最短的路应该是什么？沿着海边直接从海走嘛，那有没有山？也没有，什么都没有，又很近，那这个这样走，那他们为什么不那样走呢？为什么？圣经给我们答案呢？因为以色列人怕征战，不敢征战，因为在沿海之地是强大的那个什么非利士人的领地，他们怕征战，怕打不过啊，避战啊。我们常常害怕征战，所以要走其他的道路啊。所以我们今天服侍神有时候也是需要勇气的啊。 所以他们怕征战就往这个绕往人烟稀少的旷野里面啊，先往东，然后马上就往南走啊。你看那个路线啊，绕绕绕绕绕来绕去，没想到到了利非丁啊。利非丁应该是哪里啊？应该是我看不太清楚，应该是第七个地方对吧？啊，第六个第七个啊。安两位啊，不管是第六还是第七啊，就是在这个旷野里面，第七是吧？啊，第七 ，OK， 啊，这个在这个地方走到这地方，没想到这个想避战的不想战争的一些人，他们的世仇，非得是这一个叫什么亚玛利人来了，找到他们还是要征战，还是要战可打。所以这告诉我们了一个极其啊深奥的属灵道理，我们在今天的这个世上会有各种看得见还有看不见的战争。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今天传讲这个信息的根本的目的。所以他们亚玛利人就来了啊。亚玛利人究竟是谁，我们来看一看啊，在创世纪36章讲得非常清楚，叫那亭是以扫啊，以扫儿子啊，以利法的妾啊，他给以利法生了亚玛利，这是以扫的妻子亚大的子孙啊。OK， 好，所以这是告诉我们啊，这一个。亚玛利人是以扫的儿子的妾给他生的啊，这个那他的妾是什么人呢？他的妾是外邦人，是迦南人，迦南。所以在这里这个圣经的描述也是特别有意思的，他最后说亚玛利人，没有直接说是应该是以扫的子孙，他是说以扫的妻子亚大的子孙。弟兄姊妹，他强调的是亚大的子孙，在这里有一个极其明显的弦外之音，他虽然是以扫的子孙，但是更是直接来自于，因为以扫有很多的太太，他是亚大的子孙。亚大不是以色列人，不是神的儿女，却是外邦的啊，是迦南七族。所以这里实际上这个信号告诉我们，亚玛利人不是属于神的。所以弟兄姊妹，所以不是属于神的和属于神的一定会有争战，一定会有争战。所以这个争战的性质就已经告诉我们，是亚玛利人和不信神的和这一个信神的之间争战啊，是属神的和不属神的争战。在这里刚才我已经讲到，这里就是一个解释，亚玛利这个亚，刚才说亚大的子孙对不对，这个以扫的妾亚大的子孙，亚大是谁，在这里讲得很清楚，36章第2节，以撒娶了迦南的女子为妻。这迦南这个妻是谁呢？是赫人以伦的女儿亚大。这亚大是赫人的女儿，赫人就是迦南七族的啊。所以这个就是明显告诉我们，他们是不敬拜耶和华的，是敬拜这一个假神和偶像的。这弟兄姊妹，这告诉我们属神的人和不属神的人之间是有征战，你不征战，世界都要找你征战，他要把你打败以后重新的归在他的名下。所以我们要知道这是不可避免的啊。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这种征战的性质实际上也是一个属肉体的和属灵的征战。我们再往前推啊，当时两个兄弟雅各和什么以扫对吧，这两个兄弟那他们有问题，因为这个 弟弟雅各好像是偷了哥哥以扫的祝福。但是以扫他本身在这之前就已经为了一个红豆汤把自己的名分已经卖掉了，对不对？所以以扫这个红豆汤，就红豆汤就代表着这个守肉体的一个称号。我们看到守肉体的人和属灵的人也是会有争战的。我们神的儿女，我们虽然说是属灵的，但很多时候也会属血气。当我们选择属血气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争战。所以弟兄姊妹，无论从任何的角度，从世界的角度和上帝的角度，从神的国度和撒旦的国度，从肉体的角度和属灵的角度，都是注定会有争战，这是非常清楚而又强烈的信息，对大家要记住。那我们既然争战不可避免，那我们如何得胜呢？在这段经文里面也非常清楚告诉我们如何得胜。在这里在第十五节，这里说摩西筑了一座坛，名叫起名叫耶和华尼西。耶和华尼西的意思是什么呢？耶和华尼西啊，这个尼西是当然是旧约是什么希伯来文叫 Nes， Nes 的原文的意思是 standard inside single sign， 简单来说是一种标志，是一种标志。标志中文翻译为旌旗，翻译的这一个非常的画龙点睛，所以每一种文字都有它的独到之处啊。有时候英文好像更加的画龙点睛，有时候中文也有它画龙点睛的地方。所以旌旗啊，这个旌旗翻译的太好了，我真的觉得太好了。这是为什么？旌旗代表什么？第一个，旌旗代表征战嘛，对不对？那征战的时候就有旌旗，甲方乙方旌旗。旌旗代表这个旌旗又代表，仔细想是代表什么呢？那我们看到很多很多的这个战争片、历史片啊，你看当时打仗《三国演义》的时候，对吧？这个刘邦的军队啊，他挂一个旗子，举着刘。项羽的叫什么项，所以举多些刘邦的旗子，就是他有一个意识的。我觉得这个旌旗表明，第一，我是刘邦的人，我属于他；第二个，我为刘邦征战，对吧？第三个还有什么？记住，刘邦是我的旌旗，刘邦是我的后盾啊。那个，也许我现在人比你少，我现在只有十个人，你有二十个，我们碰到了。但是要记住啊，你别轻易打我了。你二十个人想打我，十个人吗？你要知道我是刘邦后面啊，我现在刘邦比项羽厉害，你要小心了，你要为自己留后路啊。这里面有很多含义在里面的。这个旌旗代表，总而言之，它代表有很多的含义。那既然是旌旗，那上帝就告诉我们，我们征战，我们的名号是耶和华。那就是告诉我们，当我们打到这个旗帜的时候，我们现在不一定打个旗帜了，但是我们心里有一杆旗帜，就表明我们是属于神的军队，不是为我们征战，我们是属于神的，我们为了神的名而征战，我们也靠神的名，靠神来征战。就像刚才说的一样，我后面也是神了，你要跟我征战要小心点了，就是也这个意思，也是靠着神来征战。弟兄姊妹，所以圣经我刚才说了，我总是这样说，常常找很多很多的 strategy 啊，找很多的方法来复兴教会。当然我们要总结人的方法，好经验都要学习，但是圣经你仔细看，这里面什么都有，不管是结论是概论是方法途径，你们全都有啊，全都有，仔细读啊。所以弟兄姊妹啊，神是我们的旌旗，靠神啊，不是靠人，不是靠势力，也不是靠什么差人，要靠着神的灵方能成事。那我们继续往下看。刚才我已经讲过，就是耶和华是我的旌旗，它有这么的含义在里面。 好，我们更是看到在这一场简单的叙事之中啊，有非常非常深刻的含义。这里面我们看到了在这场战争中有两个战场，是不是？这两个战场，一个是战场在哪里？在山下，一个在山上。啊，请看，请看，战争亚玛力人来了，躲不脱的，要征战的。摩西作为属灵领袖，他就对约书亚，他最得力的干将，啊，做了一个基本的布置啊，布置了啊计划，就说你啊为我们选出人来出去和亚玛力人征战。这个摩西，这个看样子，这个我们知道，这个约书亚非常这个support摩西，所以后来他成为摩西的这个接班人，所以这个摩西就知道他有这个打仗的能力和统帅军队的能力，就选出他来，你去组织这个事情。那呢，我干什么呢？明天我手里要拿着神的杖，在山顶上。弟兄姊妹啊，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两个战场。山上的战场和山下的实质性的战场，这个山下看见的战场和山上那个属灵的战场。山下是以约书亚为首的，山上是哪里啊？是摩西为首。然后再看摩西对约书亚说啊，继续说，你为我们选出人来去征战，对吧？然后摩西，明天我拿到神的杖在山顶干什么？他拿到神的杖，神的杖是什么？是同神同在的记号，是神的能力，是神他亲自的同在。当然，这里面非常的含义啊，含义很深。那我们简单的要说一下啊，所以在这里有两场战争同时上演，山上、山下，看得见，看不见。我们今天，在我们在属灵征战的时候，你也要知道实际上都有两场征战啊。你有直接的问题，或者直接的，当然我们不太愿意说仇敌了啊，直接的人你要去应对，但是实际上在临界，你可能在那个时候神要你代表他来征战，另外一个也许在那个时候就是撒旦的差役。所以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我们都有可能如此，请记住，都有可能如此。恕我说一句重话，实际上当我们软弱的时候，在某一刻很熟练的人也可能成为撒旦的工具。当我学教会历史，在神学院里面，我非常非常的震撼，当我看到宗教改革的时候，那一些宗教之间所谓的基督徒之间的战争打了几百年，而战争的制造者，我可以说是谁？我可以甚至说就是教皇。他们曾经做过这件事情，他们把要求改革的基督徒，有一个派别叫重洗派 （Anabaptist）， 他们就认为天主教那个时候，我从小就受洗，就好像不太合适。那个从那么小，什么都不懂，那你真的有信心吗？明白吗？他们就觉得不行，他们我们还要重新受洗。好，就说有一个名字叫重洗派。好，啊，当时有一些陷入了，真的可以说是陷入了魔鬼的圈套的人，就非常的残忍。就你反对我，啊，你反对我就是反对神。好，你要重洗，那我现在把你抓住，就把它淹在河里面，你再去洗。淹死，就是这么的残忍。所以弟兄姊妹，在某一个时刻，和最属灵的人都成了迫害教会和神的儿女的工具，非常非常的正啊，让人痛心啊，痛心。所以战争就是这样进行，所以我们看到两场战争同时的进行，那究竟哪一个是决定性的因素？我们常常认为我们看得见的方法，我们看得见的人数，我们看得见的我们人的智慧是最重要，但是我们却忘记了真正让我们得胜的是什么？ 那一位上帝，那一位圣灵同在。我们有时候得胜呢，可能并不是神要我们得胜，我们即使得胜了，可能上帝认为我们是彻底的失败。当我看到教会历史的时候，当时的天主教教会好像在很长的时间把要改革的战争中要改革的人都打败了。教皇曾经在某一年的八月份，我记得很清楚，他们为了胜利欢呼，举杯同庆，我们胜利了，教皇带领一帮人，我们杀了这么多要改革的人，我们承认我们胜利了。但是上帝说你彻底失败，你彻底失败了。所以这一个圣经神告诉，从这个例子告诉我们，摩西何时举手以色列人就得胜，何时垂手亚玛利人就得胜。弟兄姊妹，这告诉我们，我们什么时候高举神，我们什么时候就一定得胜。我们失败了也得胜了，什么意思？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是不是好像失败了一样，对不对？比拉多说我是王，你老实一点听话，我可以救你也可以放你，都以为自己得胜。那些祭司长也以为得胜了，看到没有，我的计划成功了，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了。罗马人也被我利用了，得胜了。上帝说你彻底失败，基督才真正得胜。没有上帝允许，他不能被挂在十字架上，没有上帝复活让他复活，他不能复活。所以弟兄姊妹，亚玛利人就是今天骄傲的人类的代表。亚玛利的这个也是 Amalek，这个原文是什么意思？它原文这个文啊，这个希伯来文，它是从这个 Malik， 从这个 Malik 而来的，字根啊。这个 Malik 就是王、首领的意思，人不能万的意思。什么意思？亚玛利人自称的心中好像自称人不能万，我就是王。这个我们今天都要，有时候都要做王啊，都要做王，我们要做人不能万。这是代表一种自我中心的，代表自我中心的东西，像教皇一样，我是教皇，我是人不能万，你不能够反对我，你必须听我的。所以弟兄姊妹，所以征战是不可避免的。上帝说，我们要为上帝的名而征战，而征战。感谢主啊，感谢主。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两场战争。当神的儿女的属灵领袖摩西，他有软弱，但是他的关键时刻，他不听人的建议，不听人的阻挠，他坚持神给他的呼召，带领以色列人往前走，哪怕遇到再多的反对，哪怕遇到再多的拦阻，他仍然高举神，所以神让他得胜。所以在这里他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要永远高举神，高举神。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我们得胜的能力啊，基本的方法是高举神。那具体来说，那么要具体来说，什么叫高举神呢？具体的职责和本分是什么？靠着神征战，那是不是我们什么都不打了，我们就祷告一下啊，祷告一下神为我们征战啊，不是这么简单啊。神为我们征战是为我们征战，那还是我们自己还要成为他征战的工具。就像今天你传福音，没有说神啊，我祷告啊，神你让他信主吧。神还要透过我们的努力，透过我们的职责，透过我们的付出。我听到张毅的弟兄马上还要去柬埔寨，对吧？我们还是要付出我们的代价，我们的职责和本分是要尽的。那个神给我们自由意志，不是让我们成个 robot， 我们是有能力的，是有创造力的，有智慧的，有职责的，弟兄姊妹。所以那究竟是什么？高举神，仰望他，仰望他。所以那 这一个在新约圣经里面，曾经有一个弟兄问过我，那旧约摩西有一个杖，那你今天作为传道人，你说你有呼召，那你的杖是什么？哎，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啊，当然也很challenge。他想了半天，当时我还不能回答他。那后来我祷告祷告，后来找到答案。神做事情也不是表面上，他不是永远都一样的。那以前呢，呼召一个人给一个杖，今天传道人给个杖，那一想的不对嘛，怎么是这么简单呢？对不对？那在新约里面，那保罗他都没有一个都没有杖，保罗有杖没有？好像也没有这根杖啊。所以我们今天的杖是什么？保罗已经说得很清楚，在以弗所书第六章，穿上属灵的全副军装，在磨难的日子可以什么抵挡什么仇敌。他再一次告诉我们，征战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为了得胜，我们不是靠着自己的智慧，你打不过魔鬼的，魔鬼比你厉害得很，魔鬼的智慧比你多得很，你再大的智慧，人的智慧打不过魔鬼，他属于天使，他是属灵界的，他看得比你远，你看得几公里，那你眼睛的看几公里看不见，对吧？我今天看一个，我看一个人，另外一个人我就看不见，魔鬼他什么都知道，你打不过他。那你要打过怎么办？你要上帝的眼睛成为你的眼睛，上帝的灵成为你的灵，上帝的智慧成为你的智慧，上帝的能力成为你的能力。你信主时间越长，你会体会越深。但是我今天告诉你，你要走在他的路上，走在这路上，不可能讲得太详细啊，走在他的路上。所以我们要靠着神全副的军装来征战啊。那具体怎么做呢？看得很清楚啊。你看，第一点，这个故事，这段圣经。表面上非常短，圣经有时非常简短的，不是那么啰嗦的，但是你仔细读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含义，丰盛无比，丰盛无比。所以首先是各尽其职，在第十节说，于是约书亚有个特点，非常的顺服摩西啊，作为属灵领袖他非常顺服，就照着摩西对他所说的话行，和亚玛力去征战。那摩西、亚伦、户尔这三个人上了山顶，为什么这三个人？那是不是随便三个人的啊？不是随便三个人。亚伦是大祭司，户尔也是祭司啊，所以这个一般的人，别的人上不去啊，不能随便上啊，不能随便上啊。所以在这里啊，你看这个第在后面二十四章就讲得很清楚啊。摩西对长老说：“你们在这里等着啊，等到我们再上来，有亚伦和户尔与你们同在。”这是在第一次。后来在后面去神啊、叫摩西上山去什么去领受这一个十诫的时候，这是说的。我这是给大家解释这个户尔究竟是谁啊。这个户尔他的地位也是不一般的啊。亚伦是大祭司，户尔也是不一般。言外之意就是说，他们在当时在属灵的地位，神所设立的是高过一般的长老的。所以言外之意，长老都不能上去啊，只有摩西和这两个人可以上去。看到没有，非常的清楚，非常的清楚。所以神的儿女我们每个人的价值是一样的，但职分有所不同。所以看到要得胜，首先你要很清楚啊，各尽其职，不要混乱啊。先知的灵是顺服先知的，如果我们没有顺服的心，我们就不是先知，就不是属灵的。这个道理我体会的非常非常深。我刚开始也是很多不太，我刚刚信主也是有很多的不顺服。哎，这个牧师讲的好像不怎么样啊，哎呀，讲什么讲还不如我呢，心里面好像真的很骄傲。后来我发现我真的错了，真的错了。我们很多时候，当我遇到了同样的问题的时候，我就明白了啊，明白。弟兄姊妹，我们不是在讲什么权柄，而是来忠实上帝对我们的呼召。感谢神，感谢神。在神的教会里面，你的呼召如果真的是稍微大一点，你的责任也越大。摩西为了这个所谓的地位，我们说那好像是第一位很重要， 他为了所谓那个地位，他把他当时在这个旷野里面也过得很恬淡牧歌的生活，牧羊人，那牧者也很好，也没有战争，找了一个太太，生了几个孩子，挺好的，过的日子挺 peaceful 的啊。但是他神叫他去埃及地去干什么？去跟法老说把人放走啊？这个什么事？这是杀头的危险的任务吗？这个是好事情吗？那后来好不容易和谐，当时带着妻子孩子都去了，就像宣教士一样。那至于责任和义务和呼召都是同等的，同等的。那最后就是把以色列人带出去，冒着生命危险带出去，那以色列人也总是不听他的，跟他一直吵一直闹，对不对？那不是什么好事。所以，但是神既然呼召临到了，责任就临到了。所以弟兄姊妹，所以告诉我们在得胜中还是神对我们每个人有不同的呼召，所以一定要有 order 啊，一定要有一个各尽其人各尽其职。所以往往很多教会为什么不能得胜，就是该做牧师的不该做牧师的就做了牧师，其他的我就不说了，他都要去去好像要他牧师在台上，我也要上台啊。所以弟兄姊妹真的非常的可怕，你要知道如果你有那个呼召，你而且知道你真的有那个呼召，你要必须为此付出代价。弟兄姊妹，所以这是得胜的第一点，要各尽其人才各尽其职才能得胜。军队有一样，你说一个军队去征战，我一个士兵非要当，我要做排长，排长我非要不听你的，我要做连长，那不乱套了吗？是不是？那就是以前一个好的，他反过来，一个将军，以前的好将军都是冲锋在，为什么打胜仗？打胜仗的一般的将军，他们都赶在前面，冲在前面，冲在前面可能第一个倒下，那个打不赢的，这些败军之将往往就是怕死将军，你们给我往前冲，冲冲冲，他自己不冲，对吧？我们看了一个电影里面很有意思，他只要大家冲往前冲，他自己在后面躲着。所以这种军队一看，我为什么冲呢？我当官的都在后面，我也不冲了，都往后退，所以打败了。所以这军队作战也是勇敢，勇敢第一个就是将军的勇敢，同样是一样的。在属灵上你真的要做将军，你要往前冲，你首先你要做爱心的榜样，宣教的榜样，忍耐谦卑退后的榜样，不是这一个追求荣耀的榜样。阿们，感谢神，那感谢神。所以今天的问题，很多问题就在这儿啊，就在这儿啊，各尽其人，各尽其职。但是呢，有职位的分别，但是还要合作，这很重要啊。那不能说我要你搞你的 ，OK， 你搞你的，我不管你的事啊，你管你的，我敢不敢你的事啊？你不是要做将军吗？那你去做吧，我不管你。所以在这里很清楚，还有团队合作。这段经文，请大家一直要好好思考啊。这里说，摩西的手举着啊，摩西他的领袖，神给他这个杖，他举，他也是个人呐、他也举不动的时候，累了的时候，对不对？累了的时候，这个亚伦户尔，神为什么呼召亚伦户尔上去是有原因的？如果呼召另外一个人上去，可麻烦了，故事就改写了。亚伦户尔是属灵的。他们知道神让摩西举着这个杖，他们不能去举的，他们来干什么？他知道他们是一个帮手，是一个帮助者协助者，所以他们就搬着石头放在摩西的下面，摩西呢就可以坐在上面。这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团队合作。他们也说，摩西啊，你举不动了，别吹牛了，什么神的仆人，对不对？我来举了，你下去，我来举。他们没有说我来举，他说搬个石头你坐坐。所以这就是得胜的开始嘛，对吧？然后呢还有很更有意思，下面那摩西坐在这个石坐坐时间太长了，也举不动了，还举不动，那怎么办呢？就扶着他的手，还是没有接过来，扶他的手，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我想到这个故事，我突然想到了， 在后面新约里面，那两个门徒不成熟的时候问耶稣啊，他们自己还不好意思问耶稣，叫他妈妈出来给耶稣求什么？你德国降临的时候，什么？一个让我的儿子，一个坐在左边，一个坐在右边，这里那是要求荣耀，这是什么？自觉的坐在摩西的左边、右边，扶着他的手，得胜，得胜就在这里。关键战争的关键是属灵的战争，山上的战争，而山关键的关键是在上面有清楚的角色分别，但是有谦卑的协作。阿们。这是看得非常的清楚，非常的清楚。所以他们一个是左边，于是乎摩西的手就稳住了，因为有帮忙的嘛。直到日落的时候，这个仗打的时间很长，直到日落最后得胜。所以我们弟兄姊妹从这里面都看到如何得胜，我们今天要得胜也唯有如此，唯有如此啊。最后有一点，那有这一个山上的这一个属灵战争，那山下也在打了，这就很有意思。那山下也在真刀真枪的打，对不对？那是要勇敢的。我们常常说要传福音哦，我得祷告，你去吧。宣教那就更加别说了啊，我们出点钱啊，你去。我知道是不是有多少要福音？我们当然不是每个人都一定要去多长时间宣教，要怎么样？但是我们也还敢，我们为什么不去呢？有人说啊，我现在很多，现在我要上班，我等我退休了以后。啊，退休了以后去，一定去跟牧师，我跟你去短宣。我们没有要求长宣啊。他说短宣啊，短宣他也不太想去，他就找个借口啊。牧师退休了，我找他去。我放到这两年的教会里面，有不少人退休了，你没看到说退休要去的。反正这个宣教工厂太可怕了，那太吃苦了。说去说穿了，啊，要不是。不太非常诚实啊，就是反正不愿意去，那不愿意真刀真枪。实际上神会与我们同在的，神会与我们同在。所以也这个下面的真刀真枪的这个约书亚带到人用刀杀，那是要真枪真枪的干的，而且要勇敢无比，也不要有这一个简单的怎么说呢，非常天真的想法，还要彻底的打完属灵战争。他就杀了亚玛利王和他的百姓，他们很清楚亚玛利王这个时候就是撒旦的工具。这个地方不是怜悯不怜悯的问题，不是赦免不赦免的问题，这是注定要他们与他们为仇的人。弟兄姊妹，非常深刻，非常深刻。所以我们看到最后的结论，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神他注定要把亚玛利人的名号从天下涂抹，因为他们知道神已经知道这些人是不会悔改的。所以约书亚知道神的旨意，就按照神的旨意要彻底得胜。所以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第一个，我们面临不可避免的面临各种各样的征战难处，看得见的，也许在你的工作上会有征战。当然我不是说你要每天要跟你老板征战干什么，这个你也要注意啊，这个在里面很多东西要好好的祷告，什么性质在背后是什么啊。我们在工作上会有征战的，那有这样的，我也听说很多故事，这么多年来有的人遇到了很好的老板，但有的人遇到了很不好的老板，对不对？很不可理喻的，他对你的评价是不公平的。可能有一个时候神就是要用，不是要神用他，可能撒旦我觉得是差派他要攻击神的儿女，让你丧失信心，好像是没有恩典啊。很多这里面有很多故事啊，很多故事。所以真正是不可避免的，是永远的。你看第十六节上帝后来说了一句话，我耶和华已经起誓，必世世代代和亚玛利人征战。世世代代意味着什么？永远的征战。那意味着是在，但是不是神跟他们征战，那是属灵上的，直接的是就是以色列人跟亚玛利人征战。 会一直征战下去，今天还在征战。亚玛利人今天就是阿拉伯人的一个分离，一个是祖先。今天以色列人跟阿拉伯人还在征战，对不对？那是看得见的以色列人和这一个这一个非以色列人。我们今天知道，在新约上，我们所有的神的儿女都是什么属灵的以色列人，我们是真以色列人。我们今天也同样面临着永远的征战啊。第二个，我们的征战都要依靠耶和华，像摩西一样。摩西很清楚，他筑了一座坛，他这次打赢了，他就不说哇，你看我多厉害，我带领你们打赢仗了。他说我们要纪念神，而且这个名字叫什么？耶和华利希，告诉他是要宣告神胜利属于耶和华，而且要告诉所有后来的人，包括我们今天的我们自己，耶和华是我们得胜的旌旗。第三个，别看今天世界多么的混乱，别看今天魔鬼撒旦多么的有能力猖狂，但是上帝他要完全最后的得胜，因为基督已经得胜，基督已经得胜了，那个所有的仇敌的这个首领就是撒旦，所以撒旦的军队必然彻底失败。上帝说我要将亚玛利人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这是我们今天得胜的确据，所以不要害怕。所以我说常常说，昨天我回答大家很多问题，我说为什么能够，有弟兄问的很好的问题，很属灵的问题，你凭什么你能够在你困难的时候如何坚持。我说我也常常咨询这个咨询那个，当然都有用，但是最多的我要依靠神，我要依靠他。所以我最大的特点是什么，我可以告诉你，我花每天花很多时间跟神在一起，单独在一起。而弟兄姊妹，这是神是我们得胜的旌旗，而且最后我们再遇，即使遇到再多的苦难，我们都会必然完全得胜。感谢神，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我们感谢你，我们知道你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不仅仅是你领受一个格外的恩典，也不仅仅是领受一个天国的应许，你也在天堂和世界之间，在我们完全进入神的国之前，你把我们放在这个世上，你不仅让我们来享受美好的生活，享受充分的祝福，你更是也要让我们成为你的精兵，在这个世上为你而征战，你要我们为真理而征战，为公义而征战，为良善而征战，为光明而征战，为灵魂而征战，为你的国度而征战，为主你自己的荣耀而征战。我们知道你必得胜，我们必得胜，因为你必得胜，因为你是我们得胜的旌旗，因为耶和华尼西，耶和华是耶和华尼西的神。感谢主，求主你的话语大大的充满在我们今天能够领受这篇道的弟兄姊妹，每一位弟兄姊妹心中，以及在网络上的弟兄姊妹在他们的心中，愿主成为我们永远得胜的旌旗。感谢主，那我们软弱的时候仰望你，那我们发手发沉的时候我们可以坚持，我们手发沉的时候我们也有更多的同工，我们可以彼此的支持，彼此的辅助，那我们可以一同得胜。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